弟兄姐妹早晨，
弟兄姐妹早安。
昨天我哋咧整天都喺呢一度，有二十几人。
昨天我们整天有二十多位的弟兄姐妹在这里。
啊，一同嘅开一个教会嘅日营。
一起开了一个教会的日营。
我觉得呢个成果系非常好啊。
我们觉得这个成果是十分好的。
啊，希望咧日后咧呢啲教会日营啦。个个都参加最好啦。
我们希望日后呢，教会的日营呢，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参加。
嗱，记唔记得上一次呢？我讲边个题目啊？
记得上次我讲的题目是哪一个吗？
记得吗？
记得吗？
有人举手，唔系阿荷兰，系阿琪琪，阿琪琪。不如琪琪讲啊。啊，耶稣是不是偏心的？
上一次是不是讲耶稣是否偏心呢？
那我们上一次呢，藉着两个财主的故事呢，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上一次是透过财主的故事来讲这个问题。
主耶稣是不是偏心呢？
主耶稣是否偏心呢？
不如我们看一些的经文呢，去提醒我们。
我们看看几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
十八节，
第十八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主耶稣查问他有没有遵守旧约的律法。
主耶稣查问他有否遵守旧约的律法。
第二十节
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二十一节说，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这个官呢，是自小已经遵守了律法的了。
那个官自小都遵守律法了。
但他没得到永生哦。
但是他没有得到永生。
因为跟着主耶稣就提出他的要求。
然后主耶稣就提出他的要求。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
这个有钱的官呢，最后就很忧愁。
这个有钱的官呢，就很忧愁的走了。
这个财富呢，就成为了他得永生的障碍。
那个财富呢，就成为了他得到永生的障碍。
但是镜头一转，
那镜头一转呢？
当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望到爬上树那个税吏长撒该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主耶稣看到爬到树上的税吏长撒该的时候，
就叫他下来，
就叫他下来，
叫撒该下来，
撒该你下来
啊。他说今天我要去你家里面，
今天我要继续你的家里
啊，跟你一起住，
和你一起住。
到了最后救恩就临到这个税吏长撒该的身上，
救恩就临到撒该的身上了。
而他也都最后将大部分的家产，
而他也最后也把大部分的家产
分给穷人啦，
分给穷人，
同埋赔偿俾嗰啲俾曾经俾佢讹诈过嘅人，
也并赔偿给曾经被他讹诈过的人。
所以我哋得出一个结论。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只要人对主耶稣有信心，
只要人对主耶稣有信心，
主系必定能够拯救佢，
主是必定能够拯救他的，
系不论佢有钱又唔。没钱，
无论是他有钱还是没有钱。
所以主耶稣是不会偏待人的。
所以主耶稣是不会偏待人的。
今天呢，我们会再看另外一个主题。
今天我们要再看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主耶稣，即是神呢，是怜悯那些卑微的人。
是主耶稣是怜悯一些卑微的人。
由于卑微的人得到神的怜悯，
由于卑微的人得到神的怜悯，
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看到一个蒙恩的瞎子，
看到一个蒙恩的瞎子
怎样做一个快乐跟随主的人，
怎么样做一个快乐跟随主的人。
在主耶稣遇见这个瞎子之前，
在主耶稣遇见这个瞎子之前，
他对门徒讲了一个有关他会将会被杀 然之后复活的预言。
他对门徒说了一个有关于他将会被杀然后复活的预言，
就是第31至33节了。
在31节这样记载，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
耶稣对十二门徒所讲的预言在这里写得很清楚。
耶稣对十二个门徒所讲的预言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也都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第一次。
他预言将会是被戏弄，被凌辱，
他预言他会被戏弄，会被凌辱，
被鞭打，被杀害，
被鞭打，被杀害。
但是第三日他要复活，
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
那门徒的反应是怎样呢？
那门徒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是令人失望，
确实令人失望的。
第34节这么说，
34节说，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
为什么门徒不明白主耶稣所讲的预言呢？
为什么门徒并不明白主耶稣所讲的预言呢？
是有关他被杀之后三日复活的预言呢？
有关他被杀之后三天复活的预言呢？
众门徒呢认为主耶稣的身份，
众门徒认为主耶稣的身份，
既然就是犹太人期待的弥赛亚，
既然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
也就是从神而来的尊贵的君王，
也是从神而来的尊贵的君王，
那又怎能够被人凌辱杀死呢？
那怎么会被人凌辱而杀死呢？
那所以他们对主耶稣的 预言呢不以为然、啊、
所以他们对主耶稣的预言不以为意，
他们不同意、啊、
他们不同意，
怎可能一个弥赛亚会被人杀死、
为什么弥赛亚会被人杀死呢？
以至于他不明白主耶稣的预言，
以至于他们不明白主耶稣的预言，
直至到主耶稣复活之后，
直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他们才明白圣经的说话，
他们才明白圣经的话语。
在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主耶稣讲的是什么，
在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主耶稣所讲的究竟是什么。
现在让我们看看今天最主要的经文，
现在让我们看看今天最主要的经文，
就是35至38节。
35到38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
那主耶稣将近到耶利哥城的时候，
主耶稣将到耶利哥城的时候，
就遇到一个做乞丐的瞎子，
就遇到了一个乞丐的瞎子。
大概呢，这个瞎子之前听过主耶稣能够行神迹医病的事，
那个瞎子应该是之前曾经听过主耶稣能够医病的事、
啊、另一方面呢，
另外一方面，
原来犹太教呢有一个传统、啊、
犹太教有一个传统，
就是指出大卫的儿子所罗门，
指大卫的儿子所罗门
是具有这个医病的能力，
具有医病的能力，
能够施展大能胜过邪恶的力量，
能够施展大能胜过邪恶的力量。
所以这个瞎子呢也都可能已经、有所闻，
所以那个瞎子呢可能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
于是他就称呼主耶稣为大卫的子孙，向他求助了，
所以他就称呼主耶稣为大卫的子孙而向他求助。
但是怎么呢？
那怎么呢？之后怎么呢？
嗱，跟住发生就系39节。
后来就发生39节的所说的了。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
嗱，我哋要问，
那我们要问，
点解喺在前头走嘅人系要责备佢唔？准他出声，
为什么在前面走的人却要责备他不让他发声呢？
当然我们可以揣测呢，就是说他们 不想呢是当时太过叫嚣。
当然我们可以猜测是说他们不想让那个环境太过吵闹。
好像我们的立法会一样。
好像我们的立法会一样。
经常都叫嚣这样。
经常叫嚣。
那我主席呢就叫他不准。
叫他们安静。
是啦，叫他们安静下来。不过他们都很安静了，已经不用叫了。原来呢在前头走的人呢，
原来在前面走的人，
因为那个瞎子大声叫喊呢向主耶稣求救，
那个瞎子大声向主耶稣喊叫求救，
就责备他，希望他不要出声，
就责备他让他不要作声了。
但他们这样做呢是差一点呢就令到这个瞎子失去了蒙恩得救和得看见的机会。
可是他们那样做呢就差一点令到那个瞎子失去了蒙恩得救和看见的机会了。
我们真的要细心留意呢神在我们身边的作为。
我们确实要细心留意神在我们身边的作为。
有没有发觉神是在我们身边是打算拯救一些未信者呢？
神可能在让我们在我们身边拯救一些未信者。
我们切勿自作主张，
我们切勿要自作主张，
是拦阻那些未信者的人来到神的面前，
拦阻一些未信者来到主的面前，
这些是不合神心意的事，
这是不合乎神心意的事，
这些是帮倒忙的事，
这是帮倒忙的事。
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些事呢？
大家有做过这种事吗？
那我就有做过了。
我就有做过了。
那我要悔改。
我要悔改。
今朝我想起，是的，我二十几年前是犯过这种这样的毛病的。
我想起来，在二十多年前我犯过这个毛病。
当时我都很热心在教会里面做事的。
当时我也是很热心在教会侍奉。
有一次我的同事，
有一次我的同事
有一个亲人去外国读书，
有一个亲人到外国念书，
他知道我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基督徒，
他知道我是个基督徒在教会里，
他就问我，
他就问我
你可不可以介绍在外国的教会给我亲人呢？
你可以介绍在外国的教会给我将要去外国念书的亲人吗？
你猜我当时怎么想？
你猜我当时怎么想的呢？
我到最后我是没有答应他的。
最后我没有答应。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这样做就明明想利用教会。
那我觉得他这样做是明明想利用教会。
他是想去教会去找便宜。
他去教会可能是为了找便宜。
那为什么我要介绍他呢？
那为什么我要介绍他们？
好像他是存着一个不良的动机去教会，我为什么要介绍教会给他呢？
好像他们存着不良的动机到教会，那为什么我还要介绍教会给他们呢？
但我现在想起上来，我所做的事就是当时这些走在前头的人所做的事。
我现在回想我当时所做的，就好像今天的经文是一样，是那些走在前面的人，
我拦阻了那些未信者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这件事。
我拦阻了没有信主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的这件事。
跟着我们看这个的第四十节，
接着我们
和四十一节，
我们看第四十和四十一节，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
跟着四十二、四十三节，
四十二、四十三这样说，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荣耀归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
那这个瞎子呢，讲出他心中最想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这位瞎子呢，讲出了他心中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大家很清楚知道。
大家很清楚知道。
是什么？
是什么呢？
我，主啊，我要能看见。
主啊，我要能看见。
主耶稣会怎么回答呢？
主耶稣怎么回答呢？
你可以看见。
你可以看见。
你的信救了你。
你的信救了你。
那个瞎子得到医治。
那个瞎子得到医治。
正好应验了主耶稣起初传道的时候。
正好应验了主耶稣早期传道的时候。
在拿撒勒会堂里面主耶稣讲过一番的说话。
在拿撒勒会堂里面主耶稣讲过一些话。
就是第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至到第十九节。
四章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心眼。
主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里面读出了旧约以赛亚书的经文。
主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里读出旧约以赛亚的经文。
当然我们要留意经文当中有一句叫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经文说让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以自由。
那读完之后呢，他跟着怎么做？二十一节。
读完之后呢，二十一节讲，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主耶稣说，今天这些经文是应验了。
主耶稣说，今天这些经文应验在你们当中了。
是不是真的应验呢？
是否真的应验呢？
就是看这个耶利哥这个瞎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肯定是应验。
我们透过耶利哥这个瞎子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得到是应验的。
因为这个瞎子是从是得看见，
因为这个瞎子可以得看见。
不单如此，瞎子更是因为他对主耶稣的信心。
瞎子因为他对主耶稣的信心，
他得到救恩，
他得到救恩，
他开始跟随这个主耶稣去赞美神。
他开始跟随主耶稣来赞美神。
不单止他自己赞美神，他身边的人也都赞美神。
不单止他自己来赞美神，他身边的人也跟着赞美神。
主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主耶稣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是要使贫穷或被贫穷或者疾病或者其他的东西去束缚的人。
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被使贫穷或者是受到疾病束缚的人，被欺压的人得以被他释放。
这些人都得以被释放。
这些人可以被释放。
并且可以因为听到福音而归向真神。
并且因为听到福音而归向真神。
今天我们仍旧有很多人是需要主耶稣的医治和释放。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需要主耶稣的医治和释放。
给一张图片给大家看，
让大家看一看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在哪里拍的呢？
这个图片在哪里拍的呢？
是的，没错了， Roselyn 知道在麦当劳呢，每晚呢都有很多这一类的人
在麦当劳呢，每个晚上都有很多人在那边休息睡觉。
他们没家吗？
他们没有家吗？
有没有
有没有家呢？
有，真有。可能这些人真的连劏房都租不起。
可能这些人连劏房也租不起。
当然他们没所谓公屋啦，申请不到啦。
那他们可能申请不到公屋。
他们只有在麦当劳过夜，
他们只能在麦当劳过夜。
有很好的，其实我们应该赞扬这个麦当劳。
其实我们应该要赞赏麦当劳。
是的，就是我们看到真的很多人在这里都不是吃东西的，在这里就坐在这里压位的。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不是真的吃东西，而是在那边休息。
这个象征了他们是什么呢？是高地价政策的受害者。
那象征的是高地价的受害者。
他们有没有机会去蒙主拯救呢？
他们有机会蒙主拯救吗？
政府帮不到他们，那谁去帮他们呢？
那政府帮不到他们，那谁可以帮助他们呢？
那他们的肉身的生活可不可以得到拯救呢？
他们肉身的生活可以得到拯救吗？
而他们的内心的灵魂是不是也都得到拯救？
那他们内心的灵魂得到拯救吗？
所以除了这些人之外，我也都想到了另外一个例子。
除了这些人之外，我也想到了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有一个女英雄。
在第二次大战中有一位女英雄，
大家有没有看过？可能大家没看过了。嗱，呢個名咧，佢係叫做艾琳娜森德拉。
這個故事是講一位女英雄叫艾琳娜森德拉的故事。
係啦，但係如果我講過啊舒特拉嘅名單咧，我諗咧大家就會比較容易記得。
在廣東話裏邊翻譯成舒特拉的名單，大家可能會聽過。
呢個咧係一個波蘭人。
這個是一個波蘭人。
我再看另外一张相啦。
我们再看另外一张相片。
嗱，呢张相咧系佢老嘅时候咧，九十几岁嗰时影嘅。
这张相片是他年老九十多岁的时候拍的。
佢而家已经过咗身噶啦。
他今年，他现在已经去世了。
佢系喺1910年咧，系出生于呢个波兰嘅华沙。
他在1910年出生在波兰的华沙。
佢系一个护士。
他是一个护士。
他的医生是华沙小镇的唯一的医生。
他的医生是华沙小镇的唯一的医生。
因为他是护士的缘故。
因为他是护士的缘故。
所以他就救了很多小朋友。
所以他拯救了很多的小朋友。
当1939年是德军入侵这个波兰的时候。
当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的时候，
这个艾琳娜呢就是华沙社会福利部门的高级主管。
这个艾琳娜呢是华沙社会福利部门的高级主管。
她呢是有进入犹太人区的通行证的。
她有进入犹太区的这个通行证。
所以她有机会去救那些被将要被处决的犹太人，
他可以进去救一些被就将被处决的犹太人。
当时呢1942年呢大概有50000个犹太人呢是将要被处决。
在1942年的时候，大概有50000个犹太人将会被处决。
咁呢艾琳娜点做呢？
那他怎么做呢？
佢就扮成护士咧，潜入呢一个嘅集中营。
他就扮成护士潜入那个集中营。
一日咧系来回咧两三次。
一日来回两三次。
就将嗰啲细路咧系救出嚟。
把那些小朋友救出来，
他想尽办法去救他们。
他想尽了办法来拯救他
们。如果是年纪小的呢？
年纪小的，
他就装他们在一些担架的下底，
把他们藏在担架下面，
垃圾袋啦，
垃圾袋里面，
工具箱啦，
还有工具箱里面，
甚至是那些丝袋，
还有藏在藏尸袋里面，
甚至在棺材里面，
甚至乎在棺材里面
偷偷咁运走，
偷偷的运走。
年纪大一啲嘅咧，
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呢，
就咧俾佢哋喺嗰啲下水道啊，
就在透过一些下水道、
墙窿啊嗰度逃走，
墙洞里边逃走。
佢前后啦，系一共将2500名嘅儿童啦，系带出呢一个集中营。
他前前后后呢，把大概2500个小朋友救出了这个集中营，
然之后将佢送到孤儿院啦，
然后把他们送到孤儿院、
修道院啦、
修道院，
以及咧系寄养喺波兰嘅嗰啲平民嘅屋企里边，
或者是寄养在波兰的平民的家里面。
嗱，佢咧系制作咗一个被救嘅儿童嘅名单，
他制造了一个被救出来的儿童的名单。
记低佢哋嘅名系出生嘅日期，
记下他们的名字、出生日期。
希望咧有日咧系可以揾翻，将呢啲孩童啦，系揾翻出嚟归还俾父母。
希望将来有一天呢，把这些被救出来的小孩子送到他们的父母身边。
但系呢件事咧，纳粹德军咧系发现咗啦。
这件事却被纳粹军发现了。
就捉咗佢，然之后严刑嘅敲打，
就把他捉住，严刑的敲打，
系将佢嘅双腿打到残废，
把他的双腿打到了残废。
但是他始终拒绝呢将这个儿童的名单交出来。
他始终不把这个名单交出来。
这个森达勒名单呢最后呢就是在这个纳粹德军离开这个撤离这个波兰之后呢是被人发现了。
这份苏达拉的名单呢是在德军撤出来的波兰的时候却被发现了。
到了2006年。
到了2006年。
当时他96岁。
当时他96岁了。
艾琳娜呢就在德国的慕尼黑。
艾琳娜在德国的慕尼黑。
所举行的纪念仪式上高。接受一个荣誉的勋章，
在举行的一个纪念仪式上接受了一个荣誉的勋章。
两年之后他去世了。
两年之后他去世了。
那他的故事是感动很多的人。
他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的人。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他是一个天主教徒。
所以他教的小孩呢是念主祷文。
他教那些小朋友念主祷文，
去掩饰他们的身份，
去掩饰他们的身份，
要他们记住他们自己的名
字，让他们记住自己的姓名，
免得被人发现，
免得被人发现。
那这个的苏特拉呢，
这个苏特拉，
他的一生是可以是反映了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行为。
他的一生也反映了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
就好像这个瞎子一样，
就好像那个瞎子一样。
那这个瞎子虽然看不到，
那瞎子虽然看不见，
是受到无形的捆绑，
受到了无形的捆绑。
那当然呢，这个瞎子也都好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当然那个瞎子就可能好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也都受到罪的捆绑，
也受到了罪的捆绑。
但是因为他对主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有信心，
但是因为他对主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有信心，
他相信他能够可以医好他的眼睛，
他相信主耶稣可以医好他的眼睛。
结果他就蒙了主耶稣的怜悯，
结果他蒙了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就算在旁人的阻挠底下，
就算在旁人阻挠的底下，
主耶稣都听到他那个的呼喊，
主耶稣也听到了他的呼喊。
最后主耶稣应允了他，
最后主耶稣应允了他，
他的眼睛得以看见，
他的眼睛得以看见，
原本看不见的可以看得见，
原本看不见的现在可以看见了。
相反那个财主就是有眼看得见，却是看不见主耶稣的真正的身份。
相反的那个财主，虽然他眼睛看得见，他可是看不见，看不清主耶稣的真正的身份。
所以到最后得不到救恩。
所以最后他得不到了救恩。
现今我们是真的要思想，我们是看不看得见主耶稣呢？
那现在我们要思想，究竟我们看不看得见主耶稣呢？
主耶稣是怜悯卑微的人。
主耶稣是怜悯卑微的人。
凡是贫穷卑微的人，
凡是贫穷卑微的人，
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去看得见主耶稣。
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看得见主耶稣。
就算呢盲了的人呢都可以看得到主耶稣。
就算是眼睛瞎了的人也可以看得见主耶稣。
那这个讨饭的瞎子深信不如大卫的子孙主耶稣，以致他看得见。
那讨饭的瞎子，他深信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可以看得见，
并且他得以跟随主，
并且他可以跟随主。
他不单止眼睛得医治，
他不单止眼睛得以医治，
心灵亦都被主释放，
心灵也被主释放，
以致他一路的归荣耀给神，
以至于他可以一路的将荣耀归给神。
而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
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蒙恩的罪人应该要做的事了。
这都是我们所有蒙恩的罪人要做的事。
我们要快乐的跟随主，
我们要快乐的跟随主，
做个快乐跟随主的人，
做个快乐跟随主的人。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都是蒙你拯救的人，以前我们是看不到你的，我们有眼睛却是看不见，好像瞎子一样。 但是现在我们看得到主耶稣了，你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看到你。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你是神而来的弥赛亚，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愿意一生的来跟随你，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中来赞美神的名，一路快乐的来侍奉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Amen.